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7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因为电邮丑闻辞职，给即将开幕的全国代表大会蒙上阴影。浙江台州一位街道干部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批评浙江官方为筹办9月份在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近日被刑事拘留并且被开除公职，请关注我们稍后的报道。另外在香港一位书商因为出版负面评价习近平的所谓禁书，被逼无奈离港避难。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心一下美国的民主党这个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戴比·舒尔茨提出辞职，其的原因呢是被披露的电邮显示民主党领导人在电邮里嘲笑或者是批评在初选过程中出人意料的对克林顿形成强硬挑战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舒尔茨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人们本来预期他会于本星期在费城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辞职。在维基揭秘披露了民主党领导人在过去一年半里发出的将近20000封电邮之后，桑德斯要求舒尔茨辞职。舒尔茨宣布辞职之后，桑德斯发表声明表示舒尔茨为民主党的前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虽然他多年的服务值得感谢，但是桑德斯说民主党现在需要新的领导层来打开党的大门，欢迎劳动人民和青年。桑德斯说民主党领导层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中必须永远不偏不倚，但是在2016年的竞选中没有做到这一点。桑德斯参议员星期天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电邮里的言论很不像话，不过他说他并不感到震惊。他表示这就是我们在半年前所说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反对我的竞选。这些电邮里有一份暗示桑德斯也许是一位无神论者，尽管桑德斯本人以他的犹太传统为荣。克林顿竞选班子负责人罗比·穆克暗示是俄罗斯政府人员偷窃了这些电邮，并且在民主党党代会召开前夕将其泄露，为的是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不过穆克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而川普的竞选班子称穆克的断言是一个笑话。那么在民主党7月25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维基揭秘网站爆出了这个重大的新闻，导致了民主党主席戴比·舒尔茨被迫辞职，这个被认为是给即将开幕的大会蒙上了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费城发来的报道。
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20000份民主党总部的电邮文件，里面有大量的邮件显示民主党总部的人设法通过操控媒体等方式破坏希拉里·克林顿的对手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桑德斯的声望以及他的竞选运动。例如民主党官员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说桑德斯虽然是个犹太人，但恐怕是个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的名声在基督徒占大多数的美国选民中会给候选人造成损伤。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舒尔茨在2008年曾经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与克林顿有很好的个人关系。电邮泄密事件发生后，桑德斯参议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民主党总部在党内选举的过程中不公平，而且迄今没有人向他道歉。桑德斯参议员在党内初选过程中得到大量支持，民主党主席舒尔茨已经宣布他将于大会结束之后离职，而在他宣布离职之后，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授予他名誉主席的称号。 VOA 记者龚小夏、杨晨发自费城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从今天，也就是7月25号到28号，在宾州的费城举行。那么费城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主办方，而民主党代表大会又有怎样的亮点呢？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从费城发来的报道。
今年来费城参加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有50000人左右，除了党代表与候补代表之外，还有大量的媒体与观察员，甚至许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客人。费城市长吉姆·肯尼说，这对于费城是很好的机遇。
Certainly having 50,000 people here,
50000人来这里体验我们的城市，有机会看看我们邻近的社区和城市，对我们来说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费城是美国人口排名第5的城市，人口150多万。费城历史悠久，尤为出名的是与独立战争相关的古迹。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是在这里签署的。独立后，当华盛顿还在建设时，这里是临时首都。独立大厅、自由钟还有富兰克林的故居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筹委会执行长李多特里说，
费城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它的基础建设足以容纳一个城市中的城市。其实全国代表大会的运转就好比一个小型城市，费城还有顶级的领导者愿意和我们一起应对在策划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不同寻常的问题。当然，费城是美国民主的发源地，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适合讨论我们的前景和价值观，如何让美国向前迈进，以及美国人民这个最永恒不变的美国价值。
肯尼骄傲地说，我们是美国最好的城市。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周刚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民主党代表大会紧随其后。人们在这样紧凑的日程安排上也感觉到了火药味，认为两个大会之间也存在竞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筹委会执行长多特里说，竞争的确存在。
共和党代表大会在我们之前一周，他们向美国公众展示他们的计划，他们打算推举的领导阵容，未来4年如果他们胜选的话将会推动的发展规划，而我们在他们之后一周也展示同样的东西。美国人民有机会来评判，倾听双方，并做出他们认为对美国人民最好的决定。
多特里介绍说，今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还特别采用社交媒体平台来吸引青年选民投票。
我们会运用所有的科技平台，推特、脸书、Snapchat、Periscope， 不论有什么，不论年轻人用什么，其实不仅年轻人，全世界所有人都在用各种各样的科技去互相沟通，去创建社群。我们会利用这一点来吸引选民参与，吸引没注册的选民去注册，已经注册的人能够充分参与到这个政治过程中，了解我们在做的事，并且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投票。
今年代表大会的安保也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对此多特里说，他对民主党大会期间的保安很有信心。
我们相信费城警方、国土安全部和特工处会应对所有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里会发生任何意外。
美国之音龚小夏、杨晨、魏之等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德国的官员说，在纽伦堡附近一座巴伐利亚城市引爆炸弹，炸死自己并且炸伤他人的 27岁的叙利亚难民曾经接受过精神治疗。星期天，他试图进入安斯巴赫市的音乐节，遭到拒绝之后引爆了炸弹，导致12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爆炸之后，参加音乐节的2000多人被疏散，爆炸者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安斯巴赫市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说，此事是否跟伊斯兰国有关，目前还纯属是猜测。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海尔曼说，不幸的是，这一新的可怕袭击肯定会加重人们的不安。当局说，此人在星期天爆炸前曾经2次试图自杀。去年，他的庇护申请被驳回，但是考虑到叙利亚的战火仍然在持续，被允许暂时留在德国。过去一年，有100多万难民进入德国，其中很多人顶着地中海的惊涛骇浪，来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寻找更好的生活。哈尔曼说，他担心最近涉及难民的一系列事件会使庇护权的实施存在危险。星期天的早些时候，在斯图加特附近的西南城市罗伊特林根，一名叙利亚难民手持砍刀砍死一名妇女，砍伤2人。而在上个星期五，一名18岁的伊朗裔德国人在慕尼黑开枪打死9人之后，德国仍然处于紧张不安之中。在上个星期一，一名17岁的阿富汗寻求庇护者在维尔茨堡附近的一列火车上持斧子砍伤5人之后，被警察开枪击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仲裁庭否定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范围的权利主张的法律依据之后，美国加倍的进行外交努力，寻求在即将举行的东盟地区会上来缓和这片海域的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张荣香发自老挝万象的报道。
海牙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争端的裁决否决了中国绝大部分的权利申索，各方激烈的言辞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不过，为了在这一有争议海域推行一个能被各方接受的行为准则，外交努力正在进行。本周在老挝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这一问题将成为各国外长的工作重点。
南中国海一直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和安全问题。正因为这样，每当我们举行这些多边会议时，都会广泛讨论这个问题。
为了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东盟成员国已经讨论了10多年，而北京则继续在这一地区扩张影响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仲裁庭做出了裁决，要达成这一目标仍然困难重重。
The idea that Beijing is willing to accept them.
要指望中国政府接受实际上限制中国行动的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现在看起来是希望渺茫。
波林和其他分析人士警告说，美中之间的口水战还将继续。美国政府坚持法治的解决途径，美军在有争议水域执行航行自由巡航，而北京方面则誓言要在其声称完全拥有主权的水域抵抗任何进攻行为。美国之音张荣香老挝万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京继续不理会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仲裁，而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访问北京，而中国海军继续参与美军主办的环太军演。有分析认为，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军是否继续把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不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呼吁，继续抵制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并在这一海域继续采取被认为是军事化的行为。即便如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7月17日展开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而中国海军应美军的邀请继续参与在夏威夷举行的2016环太多国军事演习。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部主任卡尔·舒斯特在夏威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行动表明，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华盛顿依然视北京为可以继续合作的伙伴。
我们发出的信息是，虽然我们对你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满，但你们还没有采取不可扭转的行为，我们依然视你们为伙伴，我们依然希望跟你们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中国海军这次派出了五艘舰船参与在夏威夷州举行的2016环太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美国国防部主管人道救援政策的马克斯温在登舰访问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后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军队应该也能够在一些领域继续合作。
我们在这里证明了不同国家能够在人道救援领域展开合作，为受到灾难影响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协助。
由于北京不断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反对美军深化与中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反对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军演。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主任舒斯特认为，美国政界人士对美中两军关系持不同看法，源自他们对中国未来行为的不同推测，而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将决定两军关系的前景。
跟他们合作带来的阻遏效应和互动价值是否能抵消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得军事秘密？一般来说，只要你们彼此不是敌人，答案是肯定的，回报将超过风险。但如果你认为他们将会采取一些不可逆转的行为，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可能会采取一些被美国视为不可逆转的行为，包括在2020年前宣布南中国海航空识别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海牙仲裁庭宣布中国九段线无效之后，中国发起舆论反击的同时，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海上实弹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媒报道，星期二至星期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空军下属的一个师以海南岛某机场为基地，进行了保卫南中国海岛礁的实弹演习。电视画面显示，参演的海上舰艇部队分为红蓝两方，红方显然代表中国。得到增援请求命令后，红方出动最新式战机。中国战机长途海上低空飞行，关闭一切通讯联系，以躲避蓝方电子侦察，直到接近攻击区域，突然跃出后，向攻击目标发射导弹和炸弹数百发。电子战似乎是这次中国海南军演的重点之一。为抵御蓝方电磁干扰，红方战机变换飞行控制模式和雷达频率，以搜索和锁定敌方目标。参演的南海舰队所属某师副师长葛义学说，
通过这种紧贴实弹的士兵演练，进一步检验了武器装备的综合作战性能，提升了飞行人员及战术水平，增强了海军航空兵捍卫祖国海空安全的能力。
有军事专家认为，外行只能看热闹，其实这类演习各军事大国彼此都差不太多，提高熟练程度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指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21号在台北的总统府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资深副主编莱利·韦茅斯的专访，就两岸关系、美台关系以及最近的南中国海争端等议题发表了看法。蔡英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是否接受九二共识要取决于民意。他还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岸政策上要有更大的弹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这是蔡英文自今年5月20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接受外媒的专访，专访的内容由华盛顿邮报以文字形式全文刊登。蔡英文表示，期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上能够有更大的弹性， 同时能够充分意识到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其政治领导人要必须尊重民意。在回答习近平限期要他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时，蔡英文表示不大可能违反民意去接受条件。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承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蔡英文表示自己在就职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力求缩小两岸立场的差距，也认为中国大陆方面能够认识到他所释放出的善意。他说自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民进党政府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除了采取不挑衅的态度和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外，也希望能够通过信息的交流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再被问到当台湾的年轻一代更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更倾向于让台湾走向独立，作为总统如何做到让自己的选民满意，但同时又要兼顾保持两岸关系的稳定时，蔡英文没有直接回答，仅说不同时代和不同族群对中国大陆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的意见会一致，那就是民主。但蔡英文表示台湾有完整的政府和民主机制，也有军队，因此在他自己和绝大多数台湾人来看，台湾确实是一个国家。他还表示台湾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是不公平的，而自己作为台湾总统只能在美国过境48小时的待遇也是不公平的。在美台关系方面，蔡英文表示无论是共和党的川普还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下任美国总统，都希望能够在目前的关系基础上发展更紧密的互惠关系。他也表示希望在军事方面，包括水面舰艇和潜艇、防空还有网络安全领域，迫切希望美方的支持。蔡英文也重申了台湾政府拒绝接受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他表示台湾不接受该仲裁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台湾作为利益相关方没有被邀请加入仲裁程序。第二是台湾被称为中国的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第三是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被裁定为礁，违反了台湾方面长期的主张。蔡英文也借此表达了台湾政府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四点立场。第一点是争端应该依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第二是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是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中国海的飞行与航行自由。第四是台湾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国际奥委会决定不禁止所有俄罗斯运动队参加下个月里约奥运会。俄罗斯运动员被指控大规模使用违禁药物。这是国际奥委会星期天开会以后宣布的决定。国际奥委会说，由各个单项运动联合会决定是否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这次奥运会。俄罗斯体育部长穆特克表示，他感谢国际奥委会不全面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加里约奥运会。他还说，俄罗斯的多数运动员都遵守奥委会关于违禁药品的规定，将能参加奥运。国际反运动禁药机构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2014冬奥会上，俄罗斯运动员普遍在政府的支持下使用违禁药物。国际反运动禁药机构请求国际奥委会禁止所有俄罗斯运动员和官员参加在巴西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国际反运动禁药机构首席调查员理查德·麦克拉伦说，证据显示，一个莫斯科的实验室通过一套政府主导的完整体系做手脚，保护使用违禁药物的俄罗斯运动员。麦克拉伦说，证据显示，掩盖使用违禁药物的行动是由俄罗斯国营体育准备中心协调的，运动员得到指导， 知道在国际赛事中如何应付为了检查违禁药物的使用而进行的例行尿检。美国电信运营商 Verizon 准备在星期一宣布以大约50亿美元收购雅虎的搜索引擎和网络广告工具。吸引世界各地众多网络用户的雅虎公司今年2月宣布将为它的互联网核心业务寻找战略性替代方案。过去几年，雅虎一直在努力赶上网络广告生态变化的步伐，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提出它未能保持住市场的关联性。玛丽莎·梅耶尔2012年离开谷歌就任雅虎首席执行官，他在让公司转亏为盈方面收效甚微。上个星期雅虎通报说他第二个季度亏损了 4.4 亿美元。据报道，雅虎的收购价格远低于他在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高峰市价1250亿美元。2008年微软曾经试图以440亿美元收购雅虎，但是遭到了雅虎的拒绝。Verizon 的收购计划可以使雅虎把其主要的资产从它在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所持股份当中剥离出来，这笔资产占雅虎370亿美元市场价的一大部分，同时可以使 Verizon 把雅虎和它收购的美国在线合并起来，组成一个集团，与谷歌和脸书这类公司进行抗衡。收购预计在星期一美国金融市场开市的时候宣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浙江省台州一位街道干部因为在网络个人空间发表文章批评浙江官方为了筹办九月在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而大兴土木、粉饰美化、劳民伤财，近日被当局以造谣攻击为由行政拘留十天，然后转为刑事拘留，并遭到开除公职。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媒体报道，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办公室副主任、便民服务中心主任郭恩平7月10日以网名瓶子在 QQ 个人空间发表了杭州为你羞耻的文章，批评官方为筹备杭州 G20 峰会，杭州所有街道全部翻建了，屋顶全部亮化了，街道全部美化了，还有更多惊人的，政府会给会场周边每户10000元，叫他们会议期间都出去旅游，想必周边单位一律放假，学校一律停课。46岁的郭恩平称，如果一场大会的举办都要以扰民为代价，或者直接以国际会议的名义粗暴蛮横的扰民，完全打乱大家正常的工作生活，改变每天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大会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了。文章说，足够底气的人不必再听说客人要来之时惊慌，内心真诚的人不必在客人到来之前伪装，朋友相待的人不必先于客人赶走自己的家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再戴上涂脂抹粉的面具，这哪里是什么待客之道，这分明是如临大敌。郭恩平批评说，听到的每个工程的花费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动辄几千万几个亿，杭州有钱，中国真有钱，不禁要问，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直接再造一个杭州，为这几天的会议花去杭州市一年财政收入的70%，是否值得，是否应该。报道表示，郭文平的文章迅速在网上流传，获数万人点击阅读，同时该文也显然激怒了当局。官方表示，该文有多处失实，如安保民警补贴10万元、政府专案抛弃招投标的法律程序等，均为子虚乌有，捏造资料，散布谣言。当地公安以他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0日。7月20日，郭恩平被椒江区监察局调查。7月21日， 被椒江区公安分局以涉嫌利用信息系统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当天被开除公职。随后台州市椒江区作家协会以郭文平造谣攻击 G20 峰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已被警方刑拘，撤销郭文平的理事职务，开除会籍。居住在杭州的原中国海洋报记者、网络作家散爱宗星期天婉拒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称目前环境令他无法发言。他说，
我要接受你的采访和郭文平写这个杭州文汇领袖会结果是一样的啊，我就像郭文平的这个战绩是一样的。浙江省以内的朋友他说话就有可能就面临着国宝啊什么公安来查你啊，接受外面采访啊，你妄议什么中央啊之类的。
北京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对美国之音表示，浙江当局对一个公民的批评如此严厉整肃，侵害了基本的公民权利，将造成人人自危、不敢出声的不利局面。他说，
你根据哪条法律，凭什么要对一个正常的批评意见的采取这么无理的违法的手段去对待这样一个有不同见解、不同看法、正常提出意见的人？为什么容不下这样一个不同的声音？这样下去造成一种人人自危、人人不敢说话，慢慢的这个国家就成了鸦雀无声，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不利，对这次 G20 会议其实也是不利。难道就批评了以后就会惹来这么大的灾祸？
郭文平的文章表示，消息不断传来，有在杭州做生意的老乡回家了，因为会场周边所有商场市场都要关门，方圆几十公里的企业工厂都早早停工，全省各地大量的警力于七月初就调集到杭州，听说每个参加保卫的警察会补贴10万元，简直不敢相信。文章还说，全国节假日放假一天都要国务院发文件，春节也只放3天，现在倒好，一放就10天左右，一有巨大灾难便要全国各地捐款，还要设立515慈善日，每年强制性捐款，现在倒好，一掷几千亿元，中国围观者一向花公款如流水，这次更加堂而皇之，变本加厉。听说为了赶进度，好多项目完全抛弃了招标式的法律程序，这是多么草率，简直是不负责任，这将滋生多大的贪污腐败？是否有人在担心秋后算账？谁有这样的特权？谁赋予了如此特权，任意凌驾于法律之上，完全无视纳税人的存在？文章问道，为什么就不能办一场常规的大会，非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倾其所有？本届国家领导人不是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吗？杭州这种做法不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吗？杭州到底怕什么、求什么、又掩盖什么？好比一个纯情秀丽的女子，好端端被整成了搔首弄姿的风尘女郎，一个人声鼎沸的繁华都市，好端端被整成了一座空城，素颜怎么了？素颜的杭州，人间天堂，举世无双，是全国人的骄傲，难道不够美吗？还不够自信吗？实在是小题大做，弄巧成拙。文章写道，杭州一片崭新是好事吗？看到的只是人为恶俗矫情的修饰，失去的恰恰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装扮的只是肤浅的媚俗，丢掉的恰恰是深厚的底蕴。郭文平表示，都说为了形象，形象如果没有真实，失去自然，还有意义吗？都说为了安全，难道周边居民和商家都是恐怖分子的嫌疑吗？有的地方学校里每个教室都要安上监控，这和 G20 有一毛关系吗？杭州，你为什么就不能以素颜、以平常心坦坦荡荡地迎接世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律师兼评论员桑普的新书《狼吞虎咽》 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时，上个星期五终于在香港的书展面世，但是负责这本书的出版的负责人武夷三却遭到了姓党人士的威胁，目前离港避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的报道。
桑普的新书《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时》7月22日在书展田园书屋发售。桑普透露，出书是为了留一份历史的见证，但没想到出版此书一波三折。首先在本月13日公布并邀请外界出席新书发布会不足48小时内，受到出版商九江文化出版负责人武夷三的电话，表示有人恐吓他，劝喻桑普不要出书。桑普星期六晚上出席新书发布会时，讲述了这次出书的经过。
但是当我们今天这个新书发布会在7月13号发出去之后，在48个小时内，武夷三先生就收到一个电话的那个恐吓，那跟他讲就不要再出这本书了，原因是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跟内容都是负面评价习近平。
桑普说，他15日跟武夷三面谈时，武夷三说书不能出，只能存在仓库，但没有透露恐吓的具体内容。经过桑普一番说服，最后答应发行这本书。他表示，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曾被武夷三以及田园书屋自我审查，出书后则受到电话恐吓。他认为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香港的出版自由进一步被打击。
我觉得这个风心里面觉得说出版自由之风开始慢慢下来了，只要你诽谤习近平就会出事了。那我觉得那把刀是降到那个地方，不出半年刀发觉到不在那个地方，是再往下降了。只要负面评价习近平就不行。以前呢，我看到书越来越少在那个书店里面卖，我还以为是一个自我审查，不是一个压力说某书店你不能卖习近平的书，起码没有书店在传媒里面这样讲。但在这本书我出现之后，我发觉到底线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不是你诽谤，不是一些胡编乱造，是你负面评价习近平。以前的中国内地不能出，现在在香港不能出。
据桑普了解，武夷三暂时离港避难，而这本书只能在书展卖到26日，之后除了能在田园书屋里摆卖外，将不能在其他书店摆卖。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时是一本集合了桑普在2012年至2014年在不同媒体上发布并刊登过的评论。评论在上半部分主要对政治事件做客观叙述，后半部分则是评论。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已故中国改革派领导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人提供书稿，与赵紫阳相熟的三位老共产党员编辑的《赵紫阳文集》7月19号在香港上市。出版这套文集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说，书中 90% 的内容为首次公开出版，但是有关8964事件的内容没有被收入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琪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赵紫阳的家人将赵紫阳文集的书稿直接交给了中文大学出版社。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汇编而成，汇集了赵紫阳从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到1989年去职中共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记录、信函、批语498篇，还包括多幅首次面世的赵紫阳手记和珍贵的历史照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琪说，文集的编者是三位老中共党员，是中共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已经退休，他们非常坦然，并未刻意隐瞒身份， 因为他们认为出版赵子阳文集是建设性行为，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是一家严肃的非盈利性质的学术出版机构。收到文稿后，出版社按照常规的学术评议程序邀请了两位学者做评审人，他们都证实了这部文集的真实性和极高的文献价值。甘奇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文集涉及问题众多，领域广阔，在评议和编辑中，出版社为不同问题求证过众多领域的专家和顾问。他说，如果加上公开姓名的推荐者，共有涵盖中港台美法德的超过20位学者参与过此文集的学术论证工作。这套共4卷、总计180万字的大部头文集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的赵子阳文献汇编。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普在第一时间阅读了赵子阳文集，他说，这是目前仅有的由非官方机构出版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文集，也因此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原貌。
以前像这种高层领导人的这个工作的那些文件啊，一些谈话啊，什么的，都是出在官方出的这个文选里面。至于说当时选这些文章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文章有没有做应景的那种修改，那是后人所不知道的。
新出版的赵子阳文集为人们了解中国的红墙内幕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为解读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鲍普说，从文献中可以看到，80年代初在邓小平主张的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和严打三件事上，赵子阳都执行了，但是他采取了一种审时度势的态度，在关键的时候会制止，把形势逆转过来。
我们可以猜到他并不同意邓小平的这种拍板，他不愿意使这些政治运动啊，这种动用强力部门的这种运动呢，去影响到这个经济体制的转型。他是做了一个自我的判断，选择时机和方法去做出他的事情。
赵子阳最为人知的抗命，无疑是他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支持学生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他也因此被罢黜软禁近16年，直到2005年去世。遗憾的是，新出版的赵子阳文集并未收入与89/64事件相关的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奇对美国之音说，三位文集编者一开始就有意避开64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希望历史拉开一定距离后再回过头看。他说，编者的本意是通过出版这套文集总结改革开放的起步10年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发生在加州圣伯纳提诺恐怖袭击这个事件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能够破解嫌犯的 iPhone 手机，与苹果公司对簿公堂，引发反恐与保障公民隐私的争论。同时，美国参议员以及专家指出，集权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则是利用反恐的名义进行钳制网络言论以及打压异议人士的做法，所以美国必须树立好的榜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在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听证会上说，
Major American tech companies have made this level of encryption the default setting on their devices.
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将资料加密设为他们产品的默认设定，这使得即使对科技一窍不通的孤狼也能够非常秘密地使用科技进行恐怖活动。恐怖组织也注意到这点，伊斯兰国落伍的意识形态或许退化到中古时代，那这些恐怖分子也在同时使用现代的科技工具资料加密对抗着反恐战争，也利用这种现代技术手段招募或激进化恐怖分子计划恐怖袭击。 这也在反恐上给情报搜集、军事行动以及打击犯罪上带来更困难的挑战。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坚持不配合联邦调查局开后门破解嫌犯的 iPhone 手机，他也婉拒出席本次的听证会。不过麦凯恩参议员也强调，反恐、维稳、打击犯罪并不能够成为专制政权侵犯公民权利的借口。他说
However, this is a complex problem with no easy solutions.
然而这是一个没有简单解决办法的复杂问题。加密技术保护我们每天一般而且必要的网络活动，保障我们的国家机密，不让其被那些训练有素的网络敌人窃取。我们必须小心地平衡网络安全以及公民权利，我们也必须正视专制政权急切地想要取得加密软件的破解方式来遂行他们的凌虐政策。我们也绝不可以掉进错误对比的陷阱，并不是每个政府都一样，并不是每种监视都一样。在拥有法治的国家中配合合法的搜查令，同时不让科技公司一定去协助专制政权。
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学系教授贝罗文分析，集权国家会把这个作为借口来侵犯国内的人权。他说
当然他们欢天喜地地利用这个，因为他们可以说，你们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你有权利这样做而我们就不行？你说你的法律这样规定，未来说我的法律是那样规定，只是我们的法律标准不一样罢了。
极客连接是一个以捍卫全球数码言论自由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的美国政策经理与全球政策顾问艾米斯杰潘诺维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因为美国未能在这个议题上采取领导立场，我们发现像巴西、中国、俄罗斯以及世界上某些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利用美国在这个议题上的模糊态度，他们可以制定某些政策来破坏用户加密以及发展加密技术的努力，然后大肆侵犯人权。最近有份报告说，加密是实施人权很关键的一部分。
斯杰潘诺维奇强调网络自由与人权的关联。
人权应该平等适用于全部的用户以及全部的政府，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尊重人权。几乎所有的国家，只要你吹毛求疵地去找，几乎都会有某些政策是我们认为违反人权的，只是范围、程度以及做法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我们与世界各国政府都有接触，试图将他们的政策以及法律推往人权的方向。我想通过诚实和公开的方式来面对所有议题，以及这些政策对于人权所造成的冲击，对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维权的必要性以及维权人士需要的新闻自由、用户的隐私权，这些是全世界人类都要推动的。
中国人大在2015年通过反恐法，其中第十八条要求电信业者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必须配合中国政府，引发各界担忧中国进一步钳制网络自由并且侵犯人权。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家人在上个月游览了一些美国风景最美的国家公园。在加利福尼亚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奥巴马总统赞扬了今年迎来成立100周年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他谈到了美国国家自然资源及保护其免受气候变化等威胁的重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从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发来的报道。
看看这些风景，你无法通过 iPad 平面荧幕或者油画捕捉到它的美，你一定要来这里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有些神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山谷的四壁被看作像是大教堂的墙壁。 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我们不但能够感知自己的精神世界，还能感受到周围环境中的强大能量，仿佛能在这里感受到美国精神。今年8月，我们将要庆祝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这个机构管理的地点超过400个，包括黄石公园、德纳里峰、格里斯堡、塞尼卡瀑布等。自从我上任以来，我很自豪地追随所有前任总统的足迹，继续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让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美好的户外风光。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第一次在湖里见到一头麋鹿。我也记得我们在第一次翻越过一座山后，看到了一大群鹿。还有我第一次见到一头熊和他的幼崽后，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了。有些孩子住在这附近，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国家公园的美景属于所有人，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当我们回顾起过去的100年，我们拥有的全世界都羡慕的国家公园体系，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庆祝。但是展望下个世纪，下一个100年，保护我们神圣的自然资源更加重要。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我们要有远见，要对后代保护我们的公园和地。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树红木和全世界最大的树巨杉。一些树木专家相信，克隆这些巨树是对抗全球气候变暖的利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加州中部的内华达山脉的西面，坐落着巨杉国家公园，是一些全世界最巨大的树木生长的地区。其中近84米高、树为31米的希尔曼将军巨杉，树龄2000多岁，被公认为全世界体积最大的树。在加州最北端的太平洋沿岸一带，则是全世界最高的树木红木的家乡，最高的红木超过115米。树龄大约700到800岁，这些高大的树木经历了许多干旱、山林大火以及病虫害的考验，才能拥有世界之最的名号。一些树木专家认为，加州的巨杉和红木可能具有树木当中最坚韧的基因，广为繁殖的话，将有助于减缓全球暖化的现象。密西根州的一个非牟利组织天使长古树档案的树木专家2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一类的工作。他们的树木专家来到巨杉国家公园南方的纳尔逊营附近的巨杉古木生长区，攀登20多层楼高的巨杉，在树顶采集嫩枝后运送到密西根州的实验室加以克隆处理，培育出更多的巨杉苗，再送往世界各地种植。树木专家吉姆·克拉克说，这是生物的奇迹，把克隆巨杉的苗种下去，我们就有一株3000岁的迷你老树了。天使长古树档案组织表示，过去20年，他们已经克隆170种树木，在7个国家和认同他们想法的地主合作，种植了30多万棵树。米拉奇表示，我们在和时间赛跑，如果我们马上做，我们可以在情况失控之前扭转气候变化的势头。组织创始人戴维·米拉奇相信，这些大树的尺寸和生命力让他们成为吸收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理想植物，就像一些人吸烟酗酒却能活到90多岁一样。米拉奇的理论受到专家的质疑，其中一人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生物学家陶德·道森。他欣赏这个组织有创意的做法，但他认为这些高耸的树木是否具有特别优越的基因还无法肯定。他也怀疑种植数量有限的树木对暖化中的地球能起到多大的冷却作用。陶德支持更全面的做法，像限制使用石化燃料以及保护广大的热带雨林等等。园艺顾问比尔·维纳则为天使长古树档案辩护，他表示，即使这个做法只有杯水车薪的效果，至少也有人在采取实际的行动。然而从2009年开始进行，最近才完成了一项田野实地研究，可能为米拉奇的做法提供科学依据。 由洪堡州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领导的研究显示，参天的加州红木是对抗全球暖化的有力武器。研究员发现，红木森林从大气中吸收的碳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同面积的森林所吸收的要多，包括热带雨林。洪堡州立大学的科学家罗伯特·范·派尔特表示，在未来几十年，红木吸收碳的功能可能要比红木木材的价值更重要。科学家很早就知道，红木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吸取大量的一氧化碳，利用阳光的能量，把一氧化碳和水转化为帮助自身成长的糖，同时释放出氧。参与研究的民间组织拯救红木联盟的科学总监艾米丽·伯恩斯表示，加州未来可以通过保护红木老林区来减碳，鼓励木材公司降低红木森林里的幼苗密度，也许可以砍伐州立公园里的非本土树木以及跟红木争取阳光和水分的其他树木。伯恩斯说，在大家非常关切二氧化碳水平升高之际，这个研究凸显出红木的非常价值。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上个星期结束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参加大会的美国穆斯林选民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揭示了有关移民和恐怖主义的严酷现实，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这些话告诉给穆斯林社区。那么这些美国穆斯林是在帮助川普，还是在起相反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这是共和党大会上出人意料的时刻，一名美国穆斯林在唐纳德·川普获共和党提名之夜登台宣布支持川普。
他想知道在伊斯兰教中仇恨来自。
在登台发言之前，萨吉德·塔拉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向记者们解释说，美国穆斯林选民真想聆听川普那些有争议的建议。
I will suspend immigration.
我将暂时停止从那些有过针对美国、欧洲或者我们的盟友的恐怖主义确凿历史的地区移民，直到我们彻底了解如何制止这些危险为止。
在塔拉和其他支持川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的穆斯林群体看来，吸引他们的正是川普的移民禁令。
美国安全是唐纳德·川普的首要重点，而对我这样的美国穆斯林来说，这也是首要重点。
如果川普临时禁止穆斯林并做背景调查，这很好。
卡赞生长在土耳其的一个保守穆斯林家庭里，后来逃到美国。川普对民主党对手的批评引起了卡赞的共鸣。
让我告诉你，激进伊斯兰这种说法很重要，我们必须使用这个词，因为每个人都在躲躲藏藏，不敢得罪穆斯林。伊斯兰教需要立即改革，但希拉里·克林顿和奥巴马却不想帮我们。
But Hillary Clinton and Obama doesn't want to help us.
89 votes, Donald J. Trump.
但对川普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穆斯林的选票在十一月选举的时候能否改变摇摆州的战局？改变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今年二月对穆斯林选民所做的一项调查的结果。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穆斯林以民主党人自居，只有11%的人说他们会投票支持有争议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我们确实看到，在美国清真寺最集中的地区，在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在维吉尼亚有略超过10万名穆斯林，这让穆斯林社区很有可能打破选举的平衡。在我见到的成百上千的穆斯林中，我只见到了少数几个人支持川普，至少公开支持他的只有那么几个。
塔拉认为，川普传达的讯息可能会改变这一点。
首先，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因为我们来自保守的国家，有着保守的价值观。现在，川普会试图更详细的解释禁止伊斯兰分子的含义，以及有哪些情况例外。我绝对希望穆斯林会加入到他这边。
美国之音吉普森，克利夫兰报道。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战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